在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读的是《户记记》，非常出名的一段圣经，就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抱怨天主，于是天主就打发一些蛇，火蛇到人民中间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到梅瑟前就求饶，说我们犯了罪，抱怨了上主和你，请转求上主赶走这些蛇。于是梅瑟呢就为人民转求，上主就对梅瑟说，你造一条火蛇放在柱子上，被毒蛇咬的人一看见铜蛇就必获得生活，就痊愈了。那这段圣经啊记载的非常的形象化，有很多教友都问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天主用了一条图像，一个蛇在圣经里面好像是不太吉利的一个凶物，怎么象征耶稣呢？圣经里面很多这个象征的图像都是转化意义的场，所以有时候圣经上的一个图像可能你放到一个地方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这个水，这个海，这个有的时候象征着好，有时候也象征着坏，有时候象征着生命之水，医治之水，有时候也象征着毁灭之水，有时候象征着生命的泉源，有时候象征着这个邪恶从水里上来，就像从水里上来一个野兽，所以来回的变。那么这个蛇呢，你看这个蛇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这个蛇它代表着人的人性。你看我们被什么咬伤啊，就是被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堕落的本性就像毒蛇一样经常咬伤我们。一般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七罪宗，看骄傲了，嫉妒了，迷色了，愤怒了，这七罪宗啊一不小心它就把你咬伤了。圣尼达德兰在他写的《灵性城堡》这个书里面也特别用着毒蛇猛兽这种比较丑陋的动物来象征着人的本性他看到神是图像，他说我看到这个一个灵魂走进了基督的城堡，进入了自己的灵性房间，但是他进来的时候同时也有很多毒蛇猛兽特别是毒蛇、腐蛇、眼镜蛇，就特别用的蛇比较多，跟着他也一起进入了。他说我为这个灵魂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灵魂虽然进入了灵性城堡，可是他面荒肌瘦，一身的病态。那这个灵魂象征什么？象征就是那个刚刚脱离了罪过而走进天主内的灵魂。虽然他走进了灵性的城堡，也就是和基督结合度上灵修生活，但是他刚起步，他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脱离他的本性，就是本性的那个威胁。这个本性的威胁就骄傲、嫉妒、迷色、愤怒，这些就像眼镜蛇、毒蛇还有青蛙了这种东西，像他们一样，这些东西呢偶尔还会咬伤他们，又把他们带出基督的城堡。这就是这个蛇的这个含义。所以在这里这条蛇呀咬伤了我们的人性，而这个人性怎么样才能医治这个人性呢？那基督取了一个蛇的形象，就是取了我们的人性。那我们抱怨叛逆邪恶的人性，当耶稣取了这个人性之后，他把这个人性给战胜了，给转化了。所以耶稣是那条铜蛇，他不会再咬伤人的蛇。耶稣取了人性，所以这里就是注视这条铜蛇，凡一注视他的就获得痊愈。其实这段圣经非常的也非常的充满希望，充满着力量。几千年来，或者说更长的说几万年来，人类想尽了各种方法和办法来对付这个堕落的人性。有的比如说佛教里就用这种回避的方式，禁止的方式把世界看空，把世界看成没有，然后利用严格的刻苦牺牲，比如说禁食啦、禁欲啦，来对付这个人性。还有其他的宗教也有用各种方法的，但是很明显利用什么方法对付着人性都是治标不治本，你不能彻底的把这个人性治愈好。 唯独主耶稣他来了。当你注视这条蛇的时候，你就获得痊愈。当你注视这条蛇，相信这条蛇，你的人性和他的人性结合的时候，你的人性就从里到外被耶稣医治了，这是不一样的。前两天有的教友问我这个，他说神父，我在讲道理的时候提过这个，我们说基督的宝血洗净我比较合适，比基督的宝血覆盖我。有时候基督的宝血覆盖我，覆盖我，这个覆盖多少有点原罪论的一个扭曲，一个错误。有的说原罪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人性被彻底破坏掉了，他再也没有向善的任何可能了，就是原罪把人性给摧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人除非仰赖基督，那基督的宝血，基督就是覆盖人，意思说这个人性不可能好了，这只能仰望耶稣，耶稣覆盖他，那这个就有点过了。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对这个原罪是什么，这个人性受伤了，被击溃了，但是他赖着天主的自然恩宠，他有向善的渴望，他有微弱的火光，他没有完全那什么败坏，他有点向善的可能，他有渴慕天主，只是无力，就是我们的理性愚昧啊，意志力脆弱，我们的情感混乱，是这个。那这个人性需要被拯救，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耶稣来不是光覆盖着我们，是他的宝血要浸透一个灵魂，从里到外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所以当我们用覆盖这个词的时候，基督宝血覆盖我，覆盖多少给人的感觉只是盖住了，里面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就导致一种灵修。什么灵修呢？反正是我无所谓，我到时候一信天就嘚儿升天了，那这个人即使说再坏也不要紧。这样就导致一种什么？导致一种虚，导致一种就是说啊，完全的纯精神化的主义，纯主观，纯精神化了，意思说人的道德修行就没用了。所以你听其他的有点类似这个言论的讲解，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没有用啊，完全仰赖基督。人的行为像什么？就像以赛亚先知说的，就像那个沾满了血迹的衣服，是脏的，是丑陋的，不堪的。其实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是什么？当时以色列子民的行为是光有外表没有内在啊，你们的嘴唇恭敬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他是指的这种行为，并非说一个人真正靠着天主恩宠所立的善功就没有用，那没用就不用论功行赏这一说了。那天主的公审判的时候呢？那公审判的时候，那是论功行赏啊，是不是啊？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那他这些他是指的什么？指的具体的善行。所以人在基督内是可以行善的，而且这个善还可以论功行赏，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只有我们的善有一定的价值，才能彰显耶稣拯救的、耶稣救赎的功绩、救赎的功效。耶稣救赎的人，这个人可以啊，甚至像耶稣一样，可以行善了，身上有善功了。这是耶稣的这个拯救。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你看如果说我们在一套神学上面稍微有点偏差之后，他有时候会在心里，会在这个整个的生命中会出现问题。你要不然你就开始否定行为了，否定行为就是什么呢？反正我继续做我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反正到时候一信耶稣就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差。这希腊文里面这个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是不够，一个是不及啊，就是脱轨没达到目标，过而不够。中国的文化里面叫什么？过而不及之为罪呀，过和不及都叫罪。所以你讲这个人性是他败坏了，但是你讲过的时候也就错了，或者你把它一面化光明化的时候也不行啊。所以这是这条蛇。所以耶稣他取了一条蛇，取了蛇就是取了一个蛇的形象，就取了人性。而耶稣这个人性也是从外边看是堕落的人性，他一见如人，形状上一见如人啊，但是耶稣却把这个人性给医治了。所以当我们仰望主耶稣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获得拯救。而这里特别还提到，就是 耶稣用这条蛇是指的，肯定了他的降生成人的真实性。天主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幻影，他是真的取了人性，而且我们的信德是建立在哪？建立在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身上。你说你光信天主，但是你不信耶稣，因为天主是借着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拯救的这个世界。你那什么叫仰望这条蛇呢？仰望这条铜蛇呢？还表示你要信耶稣，还得度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生活的人，你还得度耶稣生活，度这样的生活，你才能真正被治愈你的人性的。这个仰望又就变成什么？不是光看看就能拯救，这个仰望是你要活出耶稣了。你看耶稣这怎么样取了人性，他这一辈子怎么活？你看着耶稣这一辈子效法，你才能拯救。所以这里又有一点，就是说还是那个在那一条原罪论上出问题，就是说当你那什么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那灵修也会出偏差，灵修开始光注重外形了，或者就是灵修都是那个注重那种比较神秘的。你比如说啊，你的脸上，我们有时候喜欢讲荣耀这个词儿，脸上起了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是看不见的，脸上那有的圣人们脸上一点荣耀都没有，是吧？你看亚尔斯本唐维亚内长得丑得不行啊，那一般的是丑中极品来的，是吧？也他确实是大圣人一个。那这荣耀是什么？不是说脸上看的，那是信德的光。其实那个荣耀就是人在仰望耶稣时候活出来那份善，活出来那份圣洁，那个善行才是真正的荣耀了。耶稣说了，好让你们的善行在人前照耀那个光。所以这一点如果那什么的话，这个仰望耶稣也变成一个神秘性了。比如我一看耶稣就拯救了，光注视他，注视他，我在这里注视他，注视他。那注视着耶稣，表示你的全力以赴的啊，跟着耶稣去生活，去效法，这才是真正的这个领袖的啊。所以我们读了今天的圣经呢，啊，也看我们像耶稣，像这条蛇，注视这条蛇，仰望这条蛇，也看我们对耶稣的这个真正的信赖、朝拜。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光靠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你看这个堕落的人性都几千年、几万年了。偶尔我看点历史啊，你看这个历史上，自古到今历史，无论是过去野蛮时代，还是科技昌明时代，这人性一个样的败坏，而且有时候越文明还越败坏。你看一个历史是这样，你看咱们也是一样。有的都想，人家既然都50多岁了，都快活死了，假这个人性还没完全，还是假来的，坏的不行，就像那张着嘴的蛇想把你咬上，是不是？你再看有的地方，你看这人到了70老80了，你发现他那个人性有时候还像那蛇一样能把他咬伤的。那真的是得仰望耶稣，是吗？只有耶稣才能医治这个人性。但是你看和耶稣结合的好的那圣人圣女们，那10来岁不用说太大，10几岁他的人性已经就被医治了啊。所以这段圣经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有没有真正的仰望耶稣，有没有真正的注视他，有没有真正的跟随他。我们求马上就要过复活节了，我们祈求这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他的人性为我们被钉杀，而我们的人性因此被拯救。